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麦。对一个饱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来说，最期待的是莫过于自己的亲人都能来到神的面前，亲尝主恩的滋味。我也是一样。我的先生还没有真正的信主，他虽然相信创造主神是真实存在的，他也亲眼目睹我信主之后的改变，并由此带来对家庭关系正面积极的影响。但更多时候，他的相信只停留在神或许能够满足他的某些需要，为他开方便之门。比如说在遇到一些难事或是急事的时候，他并不反对甚至要求我向神祷告，有时还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去求一下你爸爸。每当这时，我就会数落先生把神当成了提线木偶，没有对神该有的敬畏态度。但审视自己跟神的关系，发现我也并不比先生更好的哪里去，常常有事了才求神，没事了就想不起来，日常的祷告就像走过场不入心，公开在人前的祷告更像是祷给人听而不是祷给神听。那么神不听这样的祷告不是合情合理吗？所以当我意识到雅各书中所罗门王对牧羊女的追求喜爱就像神对他子民的宝贝爱护一样，我感到既震惊又羞愧。我确然地发现，雅歌并不是简单的爱情诗句，它向我们展示了神人之间本该有的亲密与单纯爱的关系。我们一起来听由两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雅各书的一章三到六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基达他是阿拉伯北部的游牧民族啊，当地就盛产黑绵羊和黑山羊皮毛所织成的帐篷。雅各书的一章六节所提到的葡萄园，那么显然是属于所罗门王的，他来此地呢就出巡了。所罗门就把葡萄园租给那乡村少女的同母异父的兄弟了，他们就命令少女啊在烈日之下来看守葡萄园，以致这个少女啊就没有办法来护理自己的皮肤了，所以他才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他来到耶路撒冷，看到城中女孩的皮肤啊是细嫩白皙， 和自己晒得黝黑的皮肤相比啊，实在是有天渊之别，不禁就感到很自卑和尴尬。但所罗门喜欢他那健康的肤色，那么由此呢，我们就联想到人在神的面前呢，并不美丽的，而且丑陋不堪的。但是基督他就亲自为我们来美容了，用水借着道把教会呢就洗净，使教会就成为圣洁的心腹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雅各书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了，舒拉密女呢对心爱的牧羊人就来说话了。雅各书一章第七节经文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看来这个男子啊不是一般的牧羊人，因为他没有带着羊。于是舒拉密女就问他关于羊群的一些事儿了，可是牧羊人却闪烁其词啊，含糊带过。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里边藏着什么样的宝贝。相爱的恋人最自然的渴望呢，就是朝朝暮暮，那么这也是女子她的迫切的心愿，这也是主的心愿。因为主呢曾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他就亲口来说，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约翰福音10章14到16节追溯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好，这里其他的羊，那么是指外邦人，他们走失了吗？我们总想知道被拣选的教义啊，很想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得救了还是没有得救呢？我们对身边的人呢，充满了批评还有论断。那么，与其质疑他人在基督里的地位，那么不如确定自己是不是主的羊。啊，那才是我们应该真正去关心的。那么针对舒拉密女的问话呢，牧羊人他做了以下的回应。雅各书的1章第8节经文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回答，把你的山羊羔放牧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小羊羔要被喂养，我们都是这样的小羊。在彼得前书2章第2节，彼得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基督徒呢，要住在牧羊人的帐幕旁，因为那里是最多青草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必须先被神的话所喂养，得到满足的喜乐，然后呢，才能够喂养别人啊，传扬主的福音。有位学者呢，他曾经这样来说，他说，我的灵魂被主拯救，他是我的牧者，以思想、话语和品德来喂养我。主用话语喂养我，主的恩典解除我的饥渴，主的恩典遍满大地。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呢，来得到喂养，并把神的话语传给更多的人。基督的心腹每天传扬神的话语，那么将来呢，就能够面见主的面了。那么身为主内肢体，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呢，是任重而道远的。经文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很多事呢，还没有答案。我刚开始传福音工作的时候呢，总是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人就善意地建议我说，别让你不知道的事啊，影响了你所知道的。那么试问，你知道基督为你的罪死了吗？你知道自己是否信靠他吗？你是否安卧在他的怀里呢？你可以像约伯在约伯记19章25节那样的宣告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吗？那么也可以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12节那样的来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呢，不要让那些我们所不懂的来扰乱我们已经明白的。雅各1章第9节记载牧羊人用比喻来接着说， 他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前边提到过我的佳偶，那么是新郎对新妇来说话，那么我的良人是新妇对新郎来说话。好，新郎就说了：“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当摩西和以色列民出埃及走到红海的时候呢，所有的退路啊都被法老的马车给占据了。埃及追兵就驾着马车啊，车上就挂满了旗帜，让人很恐惧啊，这个场景呢太可怕了。新郎就比喻自己臣服在这个乡村美丽的女孩之下了。这个女孩不是出自贵族，从没有美容或者是精心打扮过，可是新郎却被她的天生丽质啊给吸引了。新郎对新妇的集中描绘呢，出现在雅各书的4:1-15、6:4-10以及7:1-9等地方，和各个爱情阶段呢是相吻合的。你看，爱就使人看不到恋人比别人差啊，反而会不断的发现恋人值得赞美的地方。你有这样的感觉吗？好，雅各书的1:10-11就记载牧羊人继续形容女子她的美丽。他说：“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好，这个时候所罗门开始追求舒拉密女了。舒拉密女呢，就让所罗门想起法老车上的骏马啊，装饰的华丽堂皇。他想象舒拉密女的两腮用上乘的装饰品来做装扮，她的颈项呢，因带着闪耀的金链珠串而华丽。所罗门他想用金辫和银钉为舒拉密女来装扮一番。所罗门说：“你的两腮秀美，你的颈项华丽。”那么这样的赞美呢，是非常可爱又很亲密的。新郎他想用珠宝来去增添新妇的美丽，他想让新妇呢头戴珠宝啊，颈项挂链啊，更加显得有风采。那么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啊，牧羊人看到新妇是美极了，新郎所称赞的女孩呢，将要成为他的新娘了。那么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教会就是新妇，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新郎。那么主耶稣看到教会的美丽了吗？主耶稣看到我们这些失丧的罪人。舒拉密女虽然忽略了装饰，但是她天生丽质。我们呢？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来吸引基督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但是基督却为我们而预备了一切。同样的概念可以用在以色列的身上。当神要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说因为你们比埃及人呢更加优秀，所以我要带你们出埃及，没有。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是很软弱很低微的，神也没有说因为你们一直信靠我，所以呢我要来拯救你们，也没有。以色列人他们是很不忠心很悖逆的，他们还拜偶像，还远离神啊，应着景象离弃神，过不圣洁的生活。可是为什么神还要救他们呢？神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他们的身上呢？那么答案呢，在《使徒行传》的7:34，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你看，这就使得神来搭救他们了。那么这个答案呢，就充分地显出了神他的慈爱和他的恩典了。以色列人的哀嚎就使得神伸手来施行拯救了。那么神他还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你看，他是信实的神，当神应许他就必成就。因为我们的迷失和败坏，就使得基督赐给我们了，赐给教会救恩了。神说我们只要单单信靠基督，忍耐到底，那么就必定得救。好，所罗门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那么这句呢，让我们就联想到我们属天的新郎为信徒所做的一些事儿了。 在以弗所书5:25-27，保罗他说得很清楚，他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教会怎么样呢？基督就是我们，为我们付上了代价，除掉我们的罪，使我们就得以来称义了，让我们就穿上他的义袍了，就是我们在他里边就得以完全，被良人所接纳了。好，现在轮到心腹来说话了，这是很亲密的一些话语，不要因为害羞而躲开哈。雅各书的1:12就记载心腹说，王正在坐席的时候，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儿。有的解经家就把王正在坐席的时候就翻译作王正在巡视的时候，意思是所罗门王在全国各地啊来巡视。那么也有学者就主张翻译作王正在宴席中，我认为这个解释呢是最好的。那么从字面上来看，王正在坐席的时候是王和宾客啊围着圆桌啊或坐或卧。本节经文呢很重要，因为经文里边就隐含了很深的属灵含义了。新郎把邀请的宾客呢都带到宴席的桌子边了。我们回顾历史，看一看有哪些人被邀请到新郎的宴席中。当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呢，牧羊人从山顶上下来探望在马槽里的小耶稣啊，东方博士呢带着黄金、乳香、没药献给主耶稣。大卫的心里边呢也有一张圆桌。在诗篇23:5，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在主的桌旁呢坐了很久。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有没有坐在主的圆桌边呢？你被邀请了吗？根据启示录3:20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对你来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么试问，你怎么还不进来呢？圆桌武士啊，有进入到亚瑟王圆桌的特权，但是呢，那简直不能够和主耶稣他的圆桌来去相比的。心腹就说了，王正在坐席的时候，我的哪达香膏发出香味儿。哪达香膏是基督生命的香气，是非常香的。如果我们和主有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的生命呢也应该发出这样的香气。圣餐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庆典，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呢，就是与主来连接了。如果你把领受圣餐当作宗教仪式，那么领圣餐就毫无意义了。我们的生命呢要散发出基督他的馨香之气的。雅各书的1:13，经文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没药，常在我怀中。本节经文有好几种解释，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这一袋没药啊，在我怀中整夜的流淌。那么对信徒来说，这一袋的没药啊代表基督。主耶稣降生时，东方博士送给他的礼物呢就是没药。当主耶稣死了以后，约瑟和尼哥底母就带着没药来去膏抹主耶稣他的身体。没药呢让我们就联想到了主耶稣他的生和死。我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今晚要住在你心里，当夜深人静你从睡梦中醒来时所想到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为了明天而忧虑吗？我很容易忧虑，但是每当我忧虑不安的时候呢，只要是我回转归向神，就能够停止忧虑还有不安了。腓立比书4:8，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主耶稣他是真实的，他是可敬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可爱的，他的美名传遍世界各地。也就是说，保罗就提醒我们呢，要常常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位朋友呢，曾经对我来说，他说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呢，我都会仰望主说，主耶稣， 我爱你。好，让我们常常默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默想他的奇妙作为。当你参加了宗教仪式，或者是读了活出基督的生命课程而感到满足的话，那么你就错失太多了。让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中心，那么这样呢，他会带给你惊喜、交通还有喜乐，你将拥有他所一切的恩典、慈爱和怜悯。主耶稣他正在叩门，那么只要是敞开心扉来接受他，这就可以了。心腹就继续诉说他对新郎的爱，王把这个女孩呢比作法老的骏马，而女子则把王比作隐基底葡萄园的凤仙花。好，舒拉密女呢不为所罗门王的甜言蜜语和极吸引的供应物所动摇，她心中只有自己的情人。那么当所罗门王正在坐席时啊，舒拉密女有自己的一小袋墨药所发出来的香味儿。他把小袋子呢就放在怀中啊，作为对牧羊人他的一个纪念。那么对他来说，牧羊人呢就像灿烂的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发出的香味一样。雅各书的一章十四节记载，心腹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好，凤仙花就是阿拉伯的指甲花，又称丝柏。丝柏常见于巴勒斯坦和土耳其，有牧师呢曾做见证来说，他说我去过那里，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大片的丝柏树，深色的树皮，浅绿的树叶，加上浅黄色的花朵，伴随着宜人的香气，让人呢赏心悦目。这种花它是一丛一丛的生长，不管在现代还是所罗门的时代，美好的花香呢总是让人很喜欢。妇女们呢很喜欢这种花，她们有的捧在手心啊，有的抱在怀中，或者在家里边呢摆上几束，好使空气更加芳香。啊，请注意，这里的经文就把新郎比作了花朵。新妇就说了：“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隐基底在死海旁边啊，因为有泉水，那么因此那个地方呢被认为是世上最美的绿洲之一。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了大卫躲避扫罗王的追杀时，他就躲在隐基底的旷野。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啊，能够躲在山丘里边，不容易被人所发现。隐基底种了很多的香料，和四周沙漠相比呢，那么显得可爱有趣多了。新郎他就像隐基底葡萄园中的一丛凤仙花，他像那一排一排带着香气的树丛。在这里呢，诗人就以让人心动的美丽和芬芳的辞藻，就细腻地刻画出了心腹眼中的新郎的形象了。那么这样我们就联想到了我们所爱的主耶稣了。我常强调基督他的神性，那么你有没有静下来想一想，主耶稣是多么的让人敬爱呢？他来披上了我们的人性啊，照我们原来的样式来去爱我们，而他是毫无瑕疵的，他是美好的，他的人性里边呢没有一点偏颇扭曲。旧约的燔祭那么就是显出基督人格当中平衡的一个特质，他好像一团光滑的面团，没有一点粗糙或者是结块。我们大多数呢都是硬块，我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指心理上的，我们多少呢都有点偏差，有自己的特性。一位男子曾对另外一个男子说，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怪癖啊。对方就回答说了，我才不信呢，我们有什么怪癖啊。第一个男子就说了，那这样吧，请问你搅拌咖啡的时候是用左手还是右手呢？第二个男子就回答说了，用右手啊。第一个男子呢就高兴地说，你看吧，那就是你的怪癖啊，因为大部分人呢都是用汤勺。你看，我们不一定是用手来搅拌咖啡，但是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怪癖，都有自己的缺点。主耶稣他是没有瑕疵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很可爱，他是一束凤仙花，他是世袭约翰一开口就提到心里充满了热忱的人。 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经文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你听到主耶稣的话，你的灵魂呢便会苏醒过来了。或者像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诗人所说的，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么根据以弗所书五章二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为我们来牺牲，他是为我们舍了自己的，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的。主耶稣他是燔祭，他的香气呢就上达穹苍了。那么这些都显示了神对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种全然悦纳。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从来没有这样的对你来说过，对我来说过。神向世人就宣告，主耶稣是他所喜悦的。那么试问，你喜爱主耶稣吗？大多数人呢都不爱他。如果他们爱主耶稣，那么就不会盲目追求属世的满足啊，抢着听一些八卦，或者是不停的来寻找新刺激了。有时呢，当我们过分的钻研圣经的细节，那么就反而忽略了主耶稣基督他的人性了。他是何等的美好呢？心腹就说了，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凤仙花还隐藏着一个有趣的象征，圣经中不断强调主耶稣基督他的独特性，他是天父的独生爱子，他是好牧人，他是葡萄树，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神的仆人，他是赎罪祭，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他里边呢，有无尽的恩典，他宛如一束散发着芬芳气味的凤仙花。那么神的羔羊呢，具有无尽的荣耀冠冕，他是那独一的，也统管万有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雅歌给我们的启示是，爱神的人必定也是爱人的人。人只有认识神、明白神、感受到神的爱，才会爱神。那就让我们先从读神的话语、爱上神的话语开始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其实